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是贾林期第二主日的星期五，非常关心聆听每天福音分享的兄弟姐妹们，最近有很多人的反应在听的时候有点卡，我也问了一部分人，有一部分人卡，有一部分人的确是不卡，跟这个亚洲真理电台的平台也有关系，我也一直在跟他们沟通，我们也在想办法让大家听得比较舒服，有时候真的听得不太舒服了就放弃了，我们正在努力，愿这个福音分享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滋养。攻读圣马窦福音第11章16到19节。那时候耶稣说，我要把这时代的人比作什么呢？他们好像坐在街上的一群孩子，彼此呼嚷，我们吹笛子你们不跳舞，我们唱挽歌你们又不哀哭。因为若汉来了他进食，人们就说他附了魔。人子来了既吃也喝，人们就说看这个贪吃的酒鬼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然而智慧有其效果，证明自己的正义。这是今天的福音。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今天的福音我们看出来，耶稣面对当时的他那个时代的人，他也是无奈。他说，我把这世代的人比作什么呢？他们就像坐在街上的一群孩子。那群孩子呢，就是以自己为中心，把自己当作生活的目标，他们想怎么样就要别人怎么样。说我们一吹笛子你们就要跳舞，我们一唱哀歌你们就要哭泣。就是他在控制着别人，用自己的想法，用自己的行为来控制着别人的行为和生活。当别人不符合他们思想的时候，他们就说那个人不好。因为若翰和耶稣啊，两个人非常有自己的个性。若翰讲道理非常的严厉，骂那些犹太人毒蛇的种类，谁能让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实的都要被砍下来。这是若翰的个性，他不吃人们的东西，不拿人们的东西，他生活在旷野当中，吃的蝗虫野蜜，他不跟人们在一起，他就是一个那份旷野圣人的那份形象。还有一部分人喜欢他，有一部分人不喜欢他。好多的有的人不喜欢他这样的生活，因为那部分人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，不崇拜。他们就说若翰附魔了，这是神经病，你看那样，正常人怎么能这样活着呢？那耶稣来了，他经常你看福音的记载，包括迦拿婚宴，他去领着门徒去参加那个婚宴，在那里有吃有喝。而且在福音的记载很多次很多次，耶稣到税吏的家中做客，杂凯的家中，拉撒路的家中，西买的家中，他去很多的人的家中去做客吃喝。犹太人一看他经常到税吏和罪人，尤其公开的包括妓女的家中去吃饭，犹太人又不干了说这个耶稣是一个贪吃嗜酒的人，这是一个酒鬼看来耶稣当时应该是喝酒的。他说这个耶稣一看这就是个世俗人 若翰在旷野当中离开他们，他们说他父母神经病啊。耶稣来了，跟人们每天啊，就是共融在一起，吃喝在一起，他们又说你是一个贪吃贪喝的人，就是说不管别人怎么做，犹太人就像那群大街上的幼稚的孩子，他们要想控制人们的思想言行。这是今天啊，这是今天的福音带给我们的反省。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其实在我们现在的教会里啊，有一部分教友也是如此，他们愿意用他们的想法来塑造神父们，他们愿意用他们的模式，神父随着他们的意思去做，只要神父不随着他们的意思去做，他们就像说耶稣说绕汉一样，他就会说你。总会有人说啊，如果一个神父啊经常在堂口里不动不出门啊，他们就会说你看这个神父不打交道啊，插着门子过日子，每天就在教堂里，不说出去走走跟别人交交朋友啊，上教友家里吃点喝点。他说这是个死神父。有的神父呢可能就比较活泼，经常出门啦，交朋友啊，也到教友家里去做做课啊等等。那教友们说你看这神父，当神父的又吃又喝，好吃好喝的啊，经常不在堂里坐着啊，然后经常去跑啊，所以说你不管怎么样做，总会有人说你。往往说你的这部分人呢，往往都不是正义的，就像这群犹太人一样。那有时候一个神父在堂口里啊，他不做事儿啊，不做事儿的话，那第一个教友们不用出钱，第二个呢，教友们不用耽误时间。如果这样的一个神父呢，教友们就说：“你看这个神父懒得很啊，你会干点事儿啊。”干什么不知道干什么吃的啊，那办个学习班是吧，跟家庭搞建设，也搞点建设，从堂里换换模样啊。有一部分教友会说，如果有的神父就来了折腾啊，就是既在物质建设上又在灵性建设上折腾，办学习班啊，培训呐 搞一些圣堂建设啊，人们就会说你看老是折腾啊，他不像教友这么活着的。然后你神父都不知道教友的苦，又出钱又让学习，哪有那么多功夫啊，他们不想在灵性生命上成长。我当然我听到一些笑话啊，我说这神父都不知道教友怎么活着的，那怎么治这个神父呢啊，就让神父上工地上打一年工啊，他就知道这个钱多么贵重了，他就知道钱难挣了，他就不让他们掏钱了，也就不搞建设了。所以说无论怎么做都会有人去反映啊，耶稣是天主子遭到别人的诟病，若翰是先知啊遭到别人的残杀。何况在我们的这个时代，被说的人没关系，说人的人一定要注意了。有时候往往说人的人，这些人他们的灵性生命也好，热心程度也好，参与教会的服务也好，大概一定是很弱的，或者就是神父也好，会长也好，堂口也好，所做的这些事情呢，不合他们的胃口，没有迎合他们的心态啊。许多的教友呢也往往是就是说进进堂念念经啊，然后其他的不要找那么多事儿啊，也不想教友们长进，也不要培育啊，就念念经啊，望望弥撒就得了，别人啥事也不要干了。 我们就登的死后升天堂吧。这样的教友真的是有一部分他们是这样想的啊，所以啊，主内的兄弟姐妹，我们如果说话的话一定要思考和反省，不要随便说啊，也不要随便判断别人啊，你判断别人之后都会有后果啊，你说出的话都是收不回来的。最后耶稣说啊，说若汉啊不吃不喝也不对，耶稣来了也吃也喝也不对，那谁对呢？不要管这些说的人啊。最后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智慧有其效果，证明自己的正义。那就说神父也好，堂口也好，会长们也好，做了一些事儿啊，我们看看这些效果，看看这些结果能否带给人们好的感受，或带给人们灵性生命的成长啊，我们看看这个效果对人是有好处还是有坏处。往往那一部分人的就是损伤了他们的利益，你说让学习吧不愿耽误时间，出钱吧特别的小气啊，触动他们的利益之后，他们就阻止这些事的发生。但一旦这些事发生了，它一定带给人们好的效果的。但是往往有一部分人呢，他们不愿意协同别人。所以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听到了有关类似今天福音的啊，这样的故事或具体的事情，或有类似这样的人，你把今天的福音跟福音分享，你发给他们，让他们也听一听，作为一个教友应该怎么样做。我记得在很多年之前啊，中华耶稣会省的一个省会长是一个刘神父，还是比较很有智慧的一个老人啊。有一次他给我们讲故事啊，讲修会之际的故事吧。有时候他们耶稣会士啊都非常的聪明啊，培育也比较到位啊，别的修会的会士就说天主也不知道耶稣会士在想什么，就是他们心眼多啊，或者说想的事儿比较多啊。而耶稣会士，我觉得那一次那个会长给我们讲道理的时候，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啊。他说不管你们说我好也好，说我坏也好，他说你们只要说我就行，可不要不说我。就是能够被人议论是一件好事，那不被人议论的是人是没有价值的。为什么我们说老天爷都不可百人心呢？啊，这句话就总结了，说老天爷做的事也不会完美完整啊，刻了百人的心。如果老天爷都不能刻百人心的话，那么谁还能刻人们的心呢？那么人们说我说你说他，这不都是很正常吗？谁说的你越多，证明你越有价值。所有的人都不说你了，你好像就是垃圾一样被抛弃了。所以说被人说是一件好事，被人说的越多你越有价值。大概属耶稣的人很多，属老天爷的人很多，因为神是有价值的。所以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啊，今天我们从犹太人对弱汉的反应，对耶稣的反应方面，我们看到我们人的生活，包括我们的家庭生活，包括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，我们从这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情。 让我们做一个豁达的人，跟着天主走，不要管别人说什么的人。有的人说，如果你走路慢了，你会听到闲言碎语，但是如果你走得快了，别人的闲言碎语呢，你就听不到了。当你走在别人的前面的时候，后边的闲言碎语你也就听不到了。如果你跟别人是一样的，在一群乱七八糟的人中间一起走，你是走不动的，因为这些闲言碎语就把你淹死了。说你只能够往前走，走得比较快，走得比较前沿，你才能够忘记背后的，一直往前冲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已然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全民读经《创世纪》第46章，愿天主祝福大家。